昨天晚上我们来看到大马士路上的异象，这个异象是保罗一生侍奉的中心，这个异象包括了保罗一生所传的信息，这个异象也管制了保罗侍奉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在这样的光的中间，能够在神面前一同蒙的恩典，当我们今后在这地上为着他活作，做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传讲地上的科学、地上的学问，我们不是去传讲基督教的思想、人的打算，我们并不是去推动基督教的团体一个什么的组织，我们乃是高举这位耶稣基督，唯有他是神心目中的中心，唯有他能够在人身上充满而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目的才能够达到。这一点是神在宇宙中间所做的，为了这一个原因，神创造了万有，为这一个原因，神管理了万有，为这个原因，神调度一切的事，为这一件事情来效力。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万有中间彰显出来，显出他极大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做成的。在这样神来做成这个荣耀的工作里面的时候，神把我们从万人中间分别出来，以我们为他工作的对象，也充满在我们里面，也经过我们把作为耶稣基督传扬出去。刚刚吴弟兄在那里领我们唱诗，要把主传扬，我们要到山顶上去宣告，这是件何等荣耀的消息！我们要向着千万的人来宣告，叫他们也接受这一位主耶稣做他们全辈的救恩。但是，这个但是不应该讲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讲这个但是。回想我们已过的时间，好像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力不从心，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在许多的时候不是不传扬，不是没有信愿，但是我们显出是那样的软弱，缺少了功效。所以为了这一个缘故，我们昨天晚上有了那个确定的目标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给传扬的中心。现在的问题，我们是凭着什么，依靠什么，能够把我们心中所认识的向着人见证出来。所以这里就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题目，是侍奉的凭借。侍奉的凭借，每一件的事当我们要真实来做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依靠，必须有一个的凭借。今天可能我们要讲很多，不过弟兄姊妹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吃中饭，虽然昨天晚上耽误你们睡觉。我盼望能够有一些地方圣经章节在这里提出来了，我们不读了，弟兄姊妹回去可以读，也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知道的。我先要来提到的，那是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话。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神给撒迦利亚看见一幅的图画，看见有一个的灯台，灯台上面有七盏的灯盏，这就像我们这一个手册封面上的图一样，这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一个异象。神把这一个异象给他看见，乃是告诉撒迦利亚说，这一个灯台就是来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神以色列的百姓乃下宇宙万有中间像一个灯台，把这位的神光照和荣耀出来。但是这一个的灯台在一过已经有1000多年的时间，就落到暗淡和软弱的光景，不光他们显不出多少的光亮来，他们已经被神所弃绝，已经受到神的惩罚，被掳到巴比伦去。 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外邦人的眼前成为一个非常微小的一般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地位中、物质的财富中觉得非常的低落。但是神仍然要给撒迦利亚看见，神已经选召了一帮的人作为他的灯台，有七盏灯盏，在那一个七盏灯上的光互相的对照，显出他明亮的光来。在这一个的灯台如何能够发出光来？在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是个灯台以后失败了呢？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的话，会发现他们的光照了最明亮的时候乃是到大卫王的时候。当大卫王从一个羊圈的中间，神呼召了他，整个的国家里面受着非利士人的侵害，外面受着米甸亚兰族的欺压，以色列百姓已经落到非常软弱的光景。神得着一个大卫，从个青年里头已经训练他，在中年的时候来利用他，就要整个以色列国统一，还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四围的列国，把警队的非利士人打服了，把四位的亚兰族、米甸族全部的征服，他就把神的荣耀那样的彰显了出来。到他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圣殿建造起来，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充满到一个地步，甚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从南方远处的一位女王听见了这个光景，从远处来到耶路撒冷，要来看见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显出的荣耀。四位的列国把他们最上好的都带到圣殿里头来，来献为祭，来献给这位的神。在那一个时候，那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到以色列国这样建立起来了，到这样强盛的，可惜没有多久他们渐渐的衰落，他们渐渐失去了光，他们会落到一个地步，已经他们的身上的光完全的暗淡。为什么？神告诉先知以撒迦利亚说，当以色列百姓已经有这个国度而所以暗淡软弱下来的，乃是因为他们要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他们在这一个政治的地位中间受到了东边巴比伦王的压迫，受到南边埃及王的压迫，他们就用了政治外交的方法，有的时候就连着埃及来抵挡巴比伦，有的时候连着巴比伦来抵挡埃及。他们要用这一些的人中间的势力，好叫他们的国度到强盛，显出神的荣耀来。神借着撒迦利亚对他们说，神要借着这一个灯台彰显出亮光来，叫神的荣耀在地上万族中间彰显，但是不靠着势力，不靠着才能。那一个外邦国家看起来是那么强盛的势力，不是你们所依靠的，你们身上所有人的聪明、人的才能和政治的手段，不是你们所依靠的。是靠着什么才能够成功这一件事？那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给以色列百姓的教训已经是够清楚了，到大卫王起来的时候，不过是羊圈中间一个幼年牧羊的人，他没有任何人的帮助，连他父亲都不帮助他，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后台，他也没有用任何的手段去联络一个民族给他的帮助。他也大卫王，当他来被扫罗王追赶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把所有人的方法全部断绝了，只在那一个旷野地方安静地等候着我的神。他所仰望的，他只仰望他所信的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是四面受敌了，他已经是被人捆住，他已经是被人打倒，已经什么都失去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天上这一个的管制，天上这个的路从来没有断绝过。 大卫王乃是依靠了那一位从天上来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从幼小的地位中间被神来用，才能够把以色列百姓整个软弱中间带到那样的强盛，显出神的荣耀来的。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告诉他，并不是依靠势力，并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也好多人都知道的，但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是否还依靠地上的势力？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是否还依靠地上的才能？是否在我们侍奉的中间盼望这一个的帮助，盼望那一个的帮助？也有一些中国的团体到美国来，中国基督徒到美国来，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差，时间也不够，就发现有一些美国教会很好，很热心，很有一点帮助其他国家的，所以有一些的美国的教会就愿意帮助中国的团体。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中国的教会乃是借着美国教会的帮助，给所有的 facility 所有用的地方，还给经济上的帮助，请到牧师，牧师的薪水都是那一个美国教会付的，还有什么平时的费用有缺少，美国教会有一个 budget 能够给他自由的支取，很好。按照美国弟兄姊妹来说，实在是他们的爱心，我们从心里都感激的。但是你会看见这样的教会难得会刚强，是方便了，是什么都有了，是比平时容易了，但你会看见福音的能力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路撒冷圣灵当刚做工的时候，这120位弟兄姊妹是极其穷乏的，受到了当时犹太人的逼迫，他们是极其害怕，他们没有任何地上一个团体的支持，没有地上一个官府的支持，他们只是到小楼上10天的禁食祷告，算的什么120个，我们今天比他多了5倍了，我们的今天的经济能力说花的可比他还多了，但他们这120个在那一个小楼上祷告了，震动了整个的天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也给我们看见，他有两句话，在更多前书第2章的里面，不是因着人的智慧。你我要知道，当保罗在做工的时候，他已经走遍了地中海的4围，他说遇见各种不同的民族，以色列百姓中间，犹太人中间是宗教热心的一般的民族，懂得旧约圣经的，也相当有一些敬虔的态度，活在神面前的。他再遇到有一般的民族，乃是像加拉太那一带比较是粗野的，不太有多思想的。他再遇到有一帮是以罗马那一些在政治权势上的人，他又遇见有一帮是希腊有哲学思想的一帮的人，那一个是文化都是希腊的，而在整个希腊的哲学的思想最重的城乃是哥林多和雅典。哥林多和雅典他们自名为在那一个时代中间文化最高最有智慧的，他们的智慧乃是来揣测到不光是人中间的事，也来揣摩到关于神的这些事，他们要用人的智慧去了解属于神的事。保罗对着这一帮哥林多一帮有智慧的人告诉他们说，神所选召的有智慧的不多。哥林多人气都气死了，你这样的话写给加拉太嘛，加拉太也服了，我们的确没有智慧。保罗对哥林多说，神所选召的有智慧的不多，我在你们中间不用高言大志来传道耶稣基督，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为什么缘故？因为说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的事，他是不可能明白的。人的智慧凭着你的聪明不可能明白神的事，只有圣灵启示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才能够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今天在北美，我想好多弟兄姊妹在北美是读书的，已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得到很多的学位，也是借着我们的理智上受的训练来到神面前来了解神的事。我承认 这如果你用得合适的话，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请你切切记得，如果你一离开了圣灵，你所有的知识在神面前是毫无功效。在神的面前，只有神的灵把他的话向着我们打开，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光照明亮起来，才能够叫我们领会神的事。不光是我们用人的理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连字句是叫人死的。这个字句是什么？他所提的字句就是写在这本圣经上的那一个话。我绝对尊重圣经，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必须在灵里头在得着神话语中的光照。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把神把他自己明明白白的讲了出来。圣经在灵里头的话，这些话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但是如果我们不在灵里面的，仅仅是字句上的话，只能叫我们死，并不能叫人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说，字句叫人死，唯有经意就是灵，是叫人活的。这一个连圣经上的字句都不能够叫人蒙恩得救。今年上半年，我们请教育联弟兄到纽约带我们有聚会，他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当他还是在复旦大学做学生的时候，他团契中间有一位负责的，是王弟兄，是他很尊敬，因为他刚刚蒙恩不得救，他自己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有一天，那位王弟兄找教弟兄说：“哎，这教弟兄啊，到底这位神是真的假的？”他说：“你考我啊，神当然是真的。”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搞不清楚。”他说：“真的？你是一个主席，蒙恩这么久了，神是真的假的还不知道？那还得了了？那我这个刚刚蒙恩的更加要害怕，要摇动了。”教弟兄怎么办呢？教弟兄去跟他讲圣经，讲了也没有用，没用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就陪着他到上海的那个学生基督徒联合会总部那里去找人去。去找的时候，刚刚有个西教师在那边，看见他们两个人来，很高兴。哎呀，难得你们能够来。他们教弟兄说，是有一件很重大的事。他说什么重大的事？他说作为我们的主席王弟兄，还不怀疑到神是不是真的。他说哦，坐下来坐下来。他说我圣经翻给你看，一翻开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教弟兄说我已经翻给他看过了，他还不信。啊，那位西教说还不信，眼睛一瞪，没有办法了。有一位的姊妹从旁边经过，听见他们在谈话的，那一位姊妹就插进来了，就对那一位王弟兄说：“王弟兄，我要问你几件事，你这一些日子在神面前有没有些罪没有对付？你这一些日子活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靠着宝血来亲近主？你这一些日子在神面前与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一讲的时候，这个王弟兄非常的沉着，非常的难过。那一位姊妹就带着他认罪，那一位姊妹就带着他重新接受神宝血的功效。他们一同跪下祷告，那位姓王弟兄流泪的祷告，祷告过起来说：“神是真的。”他里头知道了，不是字句，乃是圣灵。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必须在灵里面，在我们身上才发生真实的果效。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叫我们今天侍奉主的时候，圣经是旁边的指示和神的一个供应，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所有的依靠和我们的能力乃是借着圣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今天你我在神面前活着的时候，必须求神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要来看到侍奉的凭借乃是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的事，这是一件神的宇宙中所做非常奇妙的事。当旧约的时代，神选召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的后裔 有这么长久的时间在他们中间做工，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兴起君王，兴起祭司，兴起先知，神的灵临到他们，他们就因着神的灵的缘故而起来讲话。但是我们会发现，神的灵只不过一时之间临到他们，没有永远与他们同住。那是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着圣灵的感，因着神的灵的感动而传讲神的话。到神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显出极大的能力来，凭着信心能够抵挡所有的仇敌，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来。但当神的灵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软弱像我们一样，一直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从圣灵怀孕，他自己与圣灵就是一体的。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完全满有了圣灵。而这一位耶稣基督满有了圣灵的主来到十字架的那里，经过十字架的复活升上了高天。当他这样升上高天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就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了下来。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有三年半之久带领他的门徒，连最亲近的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里头再亲近的那三个，雅各、彼得和约翰，那么是主所喜欢的，在他们的里面没有圣灵，只有耶稣基督是满了圣灵，他就从圣灵怀孕，一直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当他经过十字架，一种死的复活升上高天，就把圣灵降了下来。当这一个圣灵来降下来的时候，临到我们人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一个人分着三个部分，外面是身体，当中是魂，里面是灵，三个部分。在这一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分作两面的，一面进到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生命的灵，另外一面将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工作能力的灵。今天晚上午，我就愿意和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讲到，圣灵是一位，但是一位的圣灵在你我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我要讲这一件事，也是在这些日子里面有许多相当多的查经班和弟兄姊妹中间，知道有一些所谓圣灵浇灌讲方言的问题，特别是 charismatic 那一个 movement 在最近时间里头相当相当普遍的时候，非常容易叫我们困惑。有相当多弟兄姊妹听见人讲方言害怕，有相当多弟兄姊妹也羡慕盼望有方言这一种的恩赐。但是到底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当到你遇见有一些这样的人的时候，特别有一类圣经的真理不太准确的那一种的 Pentecost movement 的人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如果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一定有圣灵充满，你如果有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会讲方言。你没有方言，证明你没有圣灵充满，你没有圣灵充满，表明圣灵没有在你里面，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还是门外的，还没有得救。所以方言就成为得救的凭据。我自己特别在台湾，在十年左右前的时候，遇见相当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一位弟兄跟我非常的熟，在神在教会中间一同的追求有十几年之久，他从香港回来，他就传着说，他说没有圣方言的就证明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证明一个人没有得救。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某某弟兄啊，那你不承认我是弟兄呢，那我还没有得救，你我没有方言。他说这个他不好意思说，但他说的话，没有方言就是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是没有得救，你必须要有方言才证明你得救。亲爱的弟兄，有好多人在这一方面困惑。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这些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看圣灵有他两方面的那个的作为。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面是内住的圣灵来做我们生命的灵，在这一个做我们生命的灵，圣经的话语中间也常常劝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个的词句在我们中文里头的方言不够那么的清楚，所以常常就我们容易受到了迷惑。我就在这里提出来，在这里说圣灵充满，在希腊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叫 pleuro， 一个叫 pletho， 就是两个不同的字，在中文圣经的里头都泛着充满。我们读一处地方圣经，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请我们大家注意，在第二节里面有一个的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在第三节的里面，第四节的里面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的充满两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是不同的。在第二节的里面，那一个的充满里头的屋子，乃是希腊文里头乃是 pleuro， 这一个 pleuro 的字那是里头的充满。但是当这个圣灵充满着整个的房子，是房子的里面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门徒们在房子里面，圣灵就充满着外面他们的身上。所以到第四节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是 pleuro，这个 preso 这个的字是指到外面的充满。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两个不同的充满。一种的充满像圣灵充满房子里面的，里面全是圣灵，像大风吹过一样。另外一种 充满那是圣灵像石头如同火焰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是叫门徒们来说他们外面满了圣灵。我再讲一个，你我如果到游泳池里头去游泳，这个水是把游泳池充满了，当我们跳到池里头去游泳的时候，我们是被水在外头满过来。到游泳池水可不能跑里面的，跑里面的话你就淹死了乃是水充满了游泳池的里面，就是我人游泳的来说，这个水充满在我人的外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有两个不同的作用，一个作用是进到我们里面来充满，一个作用是在我们外面将在我们的身上来充满我们。是我个人为着方便的缘故，欢喜方言的时候，一个叫做充满，另外一个叫做充液。一出来了，那一个一出来了就在我们外面的。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怎么说，圣灵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身上， came upon them， 乃是临到他们的身上，并不是进到他们里面来做他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里有两种不同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先来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在里头充满我们的。我先提到圣经一个的教训，也是一个吩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里面第十八节， 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追究，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当着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要成为一个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不要追究，乃被圣灵充满。那一个的圣灵充满，乃是内住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并不是外面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在书信的里面，大多的劝勉，大多的教训，乃是指那一个灵的充满。这个的充满是 prelo 的充满，是里面的充满，而这一个圣灵的里面的充满。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和16章里头所特别应许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3章的末了，主告诉他们说要离开他们去了。这个话一讲的时候，门徒们都非常的忧愁。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的。虽然这么讲，他们还是非常的忧愁。主耶稣再跟他们讲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不是有亏损的。我如果不去，真宝惠师真灵就不来，真理的宝惠师就不来。我如果去了，那个宝惠师的圣灵就来了。那一个圣灵来了，就要在你们里面与你们永远的同住。请大家注意，所有约翰福音书所讲的那一个地方提的圣灵，都是提到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圣灵。主耶稣曾有3年半之久与他们同在，他们非常的喜乐，但是这一个物质上的同在有一天要停止，这个物质的同在有一天要改变。主耶稣肉身上不与他们同在了，但这一个离开对他们是有益的。为着什么缘故？因为主耶稣要在圣灵的里面，宝惠师的圣灵不是仅仅在外面与他同在，而是要进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永远与他们同住。你就会看见了，到使徒保罗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昨天读过约翰使徒行传的第9章，那一个时候保罗就进到大马士城里头3天3夜了之后，到那一个3天3夜之后，亚拿尼亚到他那里安守在他头上，就是叫他眼睛的开，下面还有一句话，并被圣灵充满。保罗一开头的时候就有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这一个的保罗有了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从他书信的教训的里面好好去读的话，他就会给我们看见的，他相当清楚分析给我们听，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有多少的功效，有多少的作为。在这些作为的里面有好多点。好一点，罗马书第8章第2节告诉我们说，那生命圣灵的律，那个生命的灵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这一个生命的灵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我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解释，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注意，罪的律与死的律不同。罪的律乃是叫我们受到罪恶的控制，再叫我们去犯罪。死的律乃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作用，没有侍奉的果效。我们一个没有信的人，不光在罪里，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乃是在死亡里。你说我每天还是3餐饭又蹦又跳，怎么说死了呢？在神眼光中没有用的是一个死人。这个的死在所有人类身上是被撒旦所控制的，是因着怕死而做撒旦的奴仆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的时候，不光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律，胜过罪恶的引诱，并且脱离了死的律，除去了那些死亡没有果效的光景，叫我们在神面前显出功用来。第二个，他这样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叫我们得亲近神，与神成为一灵。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6章，《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7节。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蒙恩的人，那是与主成为一灵，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这一个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合而成为一个，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的新的灵是什么？乃是叫我们和天完全连接在一起。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有一句话，我有的时候在查经班中提，我初初读的时候觉得读不懂。说到主耶稣怎么呢？他说除了那种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你会不会给他搞了糊涂了啊？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之外，没有人胜过天。那么这位主耶稣从天降下在哪里？从天降下来在哪里呀？在地上。但他说仍旧在天，仍旧在天降下了没有呢？还没有降下，对不对？他说不，那位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就是主耶稣说外面来看他在地上，事实他在天上，他超过空间的。为什么缘故？灵不受物质的限制，灵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这一位的主耶稣是从天降下，但是在他这个人里面就是天，天就在他的里面，而他这个天和他是连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当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进到我们灵里面，与我们成为一灵的时候，我们与天已经连接在一起了。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我们在神面前感谢赞美主的。主耶稣不光是叫我们脱离了罪恶败坏，从死里头活过来的，并且叫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你如果读这样圣经呢，觉得保罗说话说的太夸大了。你明明坐在地上，弟兄姊妹，你们坐在哪里呀？坐在 Monmouth 的 auditorium 座位上。保罗说不，坐在天上。哎呀，我们常常欢喜做梦，做梦有一天了，上升了，上到高天之上了。我们有羡慕到使徒保罗有三增天的经历，听见奥秘的言语啊，那是多好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的人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话怎么讲？因为神的灵进到我们灵里面，与我们成为一个灵。在我们身上，天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天乃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天不是一个空间的距离的问题，天乃是你这个蒙恩没有蒙恩的问题。而我们蒙恩了，所以能够天带到我们的里面，由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不光是这样，他还教我们的享受爱的浇灌。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仅仅的 理论上的是坐在天上，不光在客观的地位来说是坐在天上，有个实实际际的经历，就我们证明我们在天上。什么实际的经历？我们得享受了神爱的浇灌。我们有时间仔细的来讲，我欢喜再重复讲我自己的见证。我常在地方讲，我是佛教家庭中长大的，我从前对基督教是非常的恶感，对着主耶稣的福音是从来不愿意听的。但我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一个同班同学硬拖硬拉把我拉去的，拉去了我坐了最后一排，看看基督教是搞什么花样。当那一个的传道人讲到人有罪，我非常的反感，我说你基督徒这么不礼貌，把我请来骂我一场，骂我是罪人，有这么不礼貌的？并且他讲到有罪的时候，我从里头反驳说，你才是罪人呢，我可不是。你不相信到我学校去调查，你不相信到我家人去问问看，我哪里是罪人？我是个乖孩子，我是个好学生。就在这个光景的里头，圣灵忽然光照我，叫我想到我以往的罪，我非常的难过，我的人格破产，我真是无地自容。当我在这样痛苦的里面听见他的福音，说主耶稣一到地上来就是为着来拯救人的罪的，他替人钉在十字架上。 我听见这样的话我不明白，我听见这样的话我也不能相信，我也不知道怎么相信法，但是我实实在在觉得这是我的需要，所以我开头有一个祷告，我也没有跪下来，也没有闭了眼睛，我也不知道基督是怎么祷告法的，我只有个自言自语说，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假若你是救主的话，求你救救我。我肚子还有一句话，假若不是救主，那么就算了，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的主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完全知道，我没有办法。假若你是救主，求你就救救我。我在路上，我在晚上睡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的求，很稀奇。到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的，我就发现我里头有一种的愉快，我里头有一种的平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哎呀，我觉得很稀奇，昨天我不是非常的忧伤和难过吗？今天为什么这么的平静，这么的愉快了呢？我们上海人一句话，信耶稣有道理。哎，我说信耶稣有点道理，所以第二天我再去，第三天我再去，我过了一个礼拜才买一本圣经去读。但是稀奇的是，我从那一头一天听过福音之后的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到在有点安静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我也没有闭眼睛，我也不怎么什么来祷告，但我一想到主耶稣的时候，我里头不光是愉快，还有一种的喜乐，不光一种喜乐，那是喜乐一种的潮水一样，慢慢的加多，慢慢的加多，加多到一个地步，把我全人都浸透了，全人都蔓延过来了，我里头非常的喜乐。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故事，这样的光景我一直的维持。这个地方等我以后读到圣经，才发现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呀，这一个是圣灵所做的。我三十几年来是再一次做见证，我能够确确实实对弟兄姊妹说，如果有基督徒不去享受这一个，你太可惜了。如果有基督徒不去享受个爱的浇灌，我还佩服你还能够做基督徒，我都佩服你。我如果是你的话，基督徒不做了。我乃是因着实实在在灵里面能够享受这个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无论看见我的罪恶得到赦免里头喜乐，无论看见主耶稣肯这样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我里头喜乐，无论看见我身子有软弱，当我肯悔改主照样赦免我的罪我里头喜乐，无论当我看见在花草树木中间所显出神的慈爱我里头喜乐，无论当我百病聚会中间来纪念主的时候里头喜乐，无论当我参思读经的时候里头喜乐。亲爱的弟兄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奉凭借的圣灵在我们都所做的，请我们切记不要先去注意传福音用什么故事用什么比方，请我们必须切记不要去注意，哎呀，我们一个教会有什么章程，查经班有什么方法，这个可以做，但是这一个是太次要的事。要紧的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常被圣灵的浇灌，浇灌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到山顶上去叫，到山顶上去跳，要向着众人去传扬，不仅是我们唱诗的很赞美要跳起来一样。这个地方有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在艰难困苦人反对中间的传扬主的福音的？不是我们讲的道理有多高明，用的方法有多好，乃是因为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你们都这一次来盼望在引导与侍奉中受到主的一个带领。怎么能够叫我们侍奉？如果唱诗也好，讲道也好，这个能够给我们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最要紧的让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神的每一个时代所用的人所传的福音的内容都不太一样。我承认一个人要传福音的话，最好把以往神所用的今天时代中神所用的福音的信息好好的来读过。我非常欢喜去听有一些传福音的讲台，我听了很欣赏，常常我欣赏到一个地步啊，到最后呼召人站起来我很不好意思，如果我不信主我一定站起来，可惜我已经信了，不好意思站起来就是了。 我为什么去听呢？我欢喜去知道的，今天时代中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口才能够应付这些需要的。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宋章杰博士的讲道，你会看见宋章杰博士有一套的口才和讲法，实在那一个时候震动人的心的。你如果去看的话，看分类的讲道，你如果去看的话，100年前牟德的讲道，你如果去看的话，像比利·格兰姆的讲道，我们在纽约有位徐弟兄，哎呀，他出了名的，1.5小时是客气的，3个小时是正常的，正常的。哦，有好多的故事，有好多的花样。上一次他在我纽约一共讲了2个多小时，人一点都不会觉得倦的。还有我听见徐弟兄传经福音，花样好多，花样好多。哎呀，这一些所谓的花样是什么？那是一种的口才，能够征服人里面的思想中的淫类，把人的心思夺回归向神。我们必须要知道，才能够应付今天的需要。我怕你用宋章杰博士的讲稿，今天在美国讲不太灵；你用牟德的讲稿，今天到美国讲也不太灵。但你要知道，你用别的观点的讲稿也不灵。问题，你有没有圣灵？头一件事不是讲稿的问题，头一件事不是人家说用的口才和比方的问题，头一件事乃是当初在宋博士身上是圣灵充满了他，叫他显出大能来的。现在在别的观点身上是圣灵充满了他，显出他大能来的。现在圣灵有没有充满在你我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常常到主那里去，被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忍不住会留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忍不住会单单顾到自己的属灵的爱好，而不把你所有的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常常讲宋博士，像王斋先生所说的，宋博士是最坏的解经家，是最好的布道家。宋博士的解经论你是不能看的，我看过宋博士的解经论，忍耐因为他的名望看到，看到了出埃及记，没有忍耐了，看不下去了。后他就讲到埃及10个灾难呢，这是10次封信会啊。为什么有个青蛙哇哇叫的？因为来参加封信会，圣灵在里头做工，做工哇哇哇哇哇，像青蛙一样。到这一次，圣灵在里头做工，像苍蝇嗡嗡嗡嗡嗡，要你悔改。我说乱讲，怎么10次大灾难办到10次封信会了？乱讲！你说他乱讲，人家都流泪悔改。叫你去讲，一个都不得救，气不气人的？你说宋博士，你倒讲错了，哎，倒讲错有人得救。你说你倒讲的对，倒讲对没有人得救，得救不在于道的问题，来自于圣灵的能力的问题。
我不是可以乱讲道，我不是鼓励你们想学宋博士乱讲道，不是我的意思。结果你圣灵也没有，道也没有，那更糟糕了，不应该在台子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所注重乃是说，乃是让圣灵充满在里面。
第四，圣灵在我们里头还叫我们生命得到增长。在哥林多后书3章里头给我们看见说，那是叫我们领受了一个荣耀的指示，超过摩西所领受的。而这一个的荣耀的指示凭着什么？是凭着圣灵赐给了我们。这一个的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说第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得到自由？我们众人既能敞着脸，但也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侍奉的果效，侍奉给人的影响，乃是在你我身上，主耶稣的形象是不是逐渐的成型，逐渐的长大。有好多弟兄姊妹遇到有一个难处，一个什么难处呢？就说哎呀，我们很软弱，我们生活的见证上不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人。这句话是对的。也有一些不信的人对我说，林先生啊，你们的基督教的耶稣我才不要相信，为什么缘故？看看你们的弟兄还不如我了，他信了耶稣3年了，还没有我好了。事实是这样，但是我常常愿意对人说，你这种的比较不公平。个人有个人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感受，个人有个人从前的经历，所以你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来比较，这是不合理的。 你要问到底信耶稣之后有什么的果效，你要朝他本人身上去比较，他在本人身上信主之后和信主之前有没有改变。你如果问他本人，他比信主已经改变了很多了，但虽然很多，今天还比不上你，这是我承认的。但你本人不承认生命有大能，在他身上已经有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人身上给人的印象，给人的感受，那是我们身上逐渐逐渐变成主的形状。这一个是怎么变成的？这个的变成乃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在我们里头逐渐着我们灵里头扩大，充满了我们的思想，是占领了我们的感情，定规了我们的意志，就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上都被他所充满，然后在我们外头身体生活行为上显出耶稣基督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天之间能够改变的。一个人蒙恩得救，刹那之间就改变了。一个人要变成主的形象，是需要主基督的圣灵长时间的带领。这也不稀奇，因为神所做的向来不是工业上的做法，机械上的做法，机械上的做法都是大量生产 mass production， 真好，人呐，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所有你们刚刚有小孩的人都盼望你们孩子快快长大，哎呀，望子成龙是每一个做父母人的心意，但是很可惜，你去祷告三天三夜他不会长大的，神不会给他说一下就长大的，你必须慢慢给他吃，慢慢给他穿，慢慢地喂养他，慢慢地照顾他，他是渐渐长大的。神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祷告三天三夜变得很属灵的，所以口上说自己是属灵的人都是不属灵的，所以知道自己比从前是长大的人，我常常怕他不是长高了，他是长肿了，自己长高看不见的，能够看得见自己长的话都是有问题的。不过有一件事情看得见，你发现从前的衣服穿不下了，哎，我长高了，这是经过相当的时间，你的生活行为跟从前改变了，你就发现你有改变了。这个生命的长大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渐渐的长大的。我遇见过好多有圣灵充满，讲方言，甚至有一定的恩赐，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你看不到他的行为，发脾气照样发。哎呦，他圣灵浇灌，哇哇哇哇哇哇浇灌的时候，圣灵的方言是讲得很好听，刚刚浇灌就发脾气，瞪个眼睛就骂人。我在台湾，我不去提的名字来，有一个的人是非常注重这一个。有一次在台北一个大的布道会，中华文化体育馆布道会，我去听，那一位的人当然年纪很轻，哎呀，他就站在讲台上就用方言祷告，哒哒哒，哎呦，我很羡慕。一祷告过骂人了，你这个录音机怎么这么坏？你这个唱机怎么搞得这么坏？哎呀，刚刚骂完，嘟，又放言祷告了，哈哈，我看不能这么大，这个也没有稀奇，因为这是能力的灵，这不是生命的圣灵。生命的圣灵要逐渐逐渐，这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的。啊，不光是这样，叫圣灵叫我们得到启示，能参透神深奥的事，所有对神的认识。所有对神的了解，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启示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感谢神，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说血气的人不了解神的事，唯有圣灵能够参透神深奥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保罗虽然是大有学问的人，他从前加马列门下的教育和学问没有叫他信主，没有叫他认识主，但是圣灵进到他的里头，光照他的眼睛，叫他看见神圣奥的事，这内住的圣灵。再有一个，就我们得着了引导，知道侍奉神的方向。我本来预备讲得着引导方面有四方面，今天不讲了，有假的话中饭都不要吃了，这个留到晚上或者明天讲。再有一个，圣灵叫我们得到能力， 一种大能使别人能够信服。
使徒保罗来讲到他在亚细亚的时候，格林多后书第一章，被一生中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叫他不再依靠自己，那是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依靠那是依靠他内住里面那一个的圣灵，那一个的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叫他能够应付到外头极大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的侍奉主，你真正有过一点时间的阅历的话，你会发现的，侍奉主有太多的艰难。不信主的人的顶撞，还有的人是实在是固执，固执的是没有道理的固执。有的人实在是有学问，你碰见有学问的人简直吓坏了，你没有办法。有的人在那一些生活享受的里头，只知道生活的享受，对着灵魂漠不关心，怎么办？有的时候有一些的人来反对来抵挡，怎么办？你像美国来说，感谢主，4年前的时候，虽然一个很大的风浪临到基督徒身上，那是政治的活动，从钓鱼台运动开始，政治的活动的是在学生中间起来了。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遇见过这种政治活动的方法，所用的方法与1947年、48年我在上海读书用方法完全是一样的。我知道这一个东西会破坏了好多软弱心蒙弟兄姊妹的信心，也会拦住了福音的传扬。这一个的潮流在4年前、5年前来的时候非常的汹涌，有什么的办法能够抵挡得住的？只有一个，你是靠祷告也好，你是靠着生命的圣灵也好，那是生命的灵在人的里面，叫人能够经得住外面的浪的冲击，外面的反对。再有一个，我们会发现有个艰难的，那是教会中间有不和谐，教会中间有争吵，最难的那是传道同工中间有了争吵，有了不同的意见，这是教的侍奉中间非常艰苦的事。这一个难处临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力量能够抵挡得住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在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叫他开了眼睛了，看见神所给我们的大的能力。这一个大的能力，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的大能，就我们知道他能力的浩大，或者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做什么？就我们能够抵挡得住，无论外界的逼迫，无论教会内部的艰难，无论是我们里头的软弱，或者侍奉中的灰心，就我们能够刚强起来，还能在上面站立得住。不仅站立得住，并且得胜而有余。所有紧紧保守自己不跌倒的，还不是圣灵所做的，还不够是圣灵所做的。圣灵所做的会越过的难处，还把这位的神从我们身上见证侍奉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复活的大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4所讲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出于神。这个能力是什么？是生命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福祉，从我们身上活了出来，这是一种生命的大能。但是还有一种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充业的。这一个的充业的灵，那是做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如果好好来看的话，会发现路加来写到福音书，到了末了提到圣灵的时候，他所提到那个圣灵是重在圣灵临到人身上，成为人做工的能力。但到路加在写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了，说到主耶稣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论到神的国的事，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说，那一个时候日期不是人所可以知道的，不过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得着上头来的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这句话讲过了之后，主耶稣就带他们到橄榄山上，他就升上了高天。这120位弟兄姊妹就来到一个小楼上，在那里禁食祷告。他们知道他跟着他们所跟随3年之久的主耶稣升天了，
物质上抓不着他了。主耶稣有个应许说要有个能人道，这个能力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工，他们也不可能做任何的工，他们只有一个，到小楼上一同进食的祷告。你知道在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神哪一天来到，不知道神的能力要哪一天来到，不过他们一直在等候。如果没有来到的话，他宁可在他房间里祷告，不敢出去做什么。等到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经更好翻到五旬节应验的时候，忽然一种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当这个屋子里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人在屋子的里头，就圣灵充溢在他们身上。我刚刚提过了，各的使徒行第二章很清楚，圣灵如同火焰像石头分开，就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了。你有没有看见的这一种的圣灵，那是充满就领导人的身上了，乃是为了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来为主做见证。亲爱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圣灵两个不同的功用，圣灵两个不同的作为。一个的作为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与神联合，得亲近神，享受他爱的浇灌，就我们能够受他的引导，能够我们逐渐逐渐的改变，变成公主的形象，有这个的能力扶持着我们，就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的活着。但是还有一个，当我们做工的时候，需要有个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远超过我们自己生命的程度，要靠着我们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上改变，变成主的形象，才能够来做工的话，那不知道等到哪一天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的。生命是渐渐的长大的，三年五年的时候只长了一点点，但是神的福音太迫切了，神的需要太紧切了，所以神就超越过我们生命中里头长大的程度，就要有一种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这个临到我们身上，就圣灵充溢在我们的里面。这一种的圣灵充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乃是就我们工作得到了能力，工作得到能力的时候，乃是到各地为主做见证。请大家注意，到这种圣灵充溢在我们身上，有的人就讲方言，有的人没有讲方言。你从圣经的教训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头说到圣灵的恩赐，他就说到各种不同的恩赐。说完了之后，保罗怎么说？气都是说方言的吗？不是，都是方言的。方言是圣灵临到人身上，神所赐给有一些人的恩赐，叫人来述说神的大能，这是好的一件事。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方言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你们面前可以做见证，我的蒙恩的之后，圣灵充满着我里面，圣灵也常常充溢在我身上，一直到现在我没有说过方言。我的内人会说方言，我倒也很羡慕。也有的时候我跟他一同祷告，或到别人那里去祷告，可别在差不多有十年前跟他一同去找到在台北有一位的西教士的姊妹，圣灵浇灌方言的经得非常好，我们一同去祷告，祷告祷告，他们两个人叮啦叮啦呱讲起方言了，我也很羡慕。那一位的西教士姊妹安守在我头上，到头上安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一个能力从我头顶上一下充满我的全身，但是就是没有方言。他们两个人一直为我祷告，祷告来啊，就是没有，没有，多次是如此。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不轻看方言。不要因着自己的经历限制了别人，不要因着自己没有批评到别人，只有神的话才是准确的。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明明到在使徒们在地上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被圣灵浇灌，说起方言的话来。我们该羡慕神，或者有一天把恩赐给我，
但是不必强求我非要有这个方言恩赐不可，在神面前的强求都不逃出喜悦的。我们该在神面前要看见方言是一种的恩赐，圣经的里面没有一处地方叫我们追求方言，圣经叫我们追求圣灵内在的充满，圣经也叫我们追求圣灵外面的充满，圣经却没有叫我们追求要说方言，要清楚的，你绝对不能在这搞错的。你如果去追求方言的话，常常把人引到错误，常常那个方言临到人生身上，自有叫人受到损害，没有好的帮助。我对着要那些说方言的弟兄姊妹要告诉有几句的话，我怕我时间进来紧凑。神为什么把方言赐给人？神方言赐给人头一个目的，为着消除了创世纪第十一章那一个时候的人到了巴别，整个集合他的能力来建造一个城，建造一个塔，叫那一个城叫他们能够安然居住，免去了灾祸。那个塔他定通天，宣扬他们自己的名，并且要与神同等，免去了神洪水的毁灭。那个时候人类是极大成的来背叛这位的神，在这一个光景中间，神给他们一个刑罚和审判，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说出各种不同的话语来，他们不能够再建造。这一个的审判领导他们是一直等到使徒行的第二章，在蒙恩人身上才把它除掉。所以方言是什么？方言呢是消除掉巴别人集体的背叛而受到神的惩罚，这是方言头一个的用处。所以方言那圣灵是叫人合一，圣灵不是叫人分裂。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有一些啊，有一些不是所有的，有一些注重圣灵浇灌的，有一些注重方言的，与那一些没有方言恩赐的人分开，觉得你们不属灵。这个意思吗？只有他属灵，属灵是对，不一定必须有方言才是属灵，你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必须尊重圣灵，但是不是说必须要有方言的恩赐。方言乃是消除了人分散，而叫人在神的在灵里头合而为一。第二个，方言的功用乃是就我们诉说神的大能，诉说神的大能。像保罗在三登天上听见了奥秘的言语，是人所不能传扬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有合适的口才和话语能够把神的大能诉说得清楚，所以到那一个时候方言就来了，能够把一些大能诉说清楚。我就遇见过有好几位有非常好的有方言恩赐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他说林弟兄啊，在他们的经历里头的方言最大用处是什么？常常有的时候到主面前来感谢，到主面前来赞美，灵里头受到感动，看到主的慈爱，哎呀，觉得真是主爱我，里头满了感激。哎呀，主啊，我真是谢谢你，我真是感谢你，我真是谢谢你，我真是感谢你，没有话讲了。怎么讲法呢？太好了，太大了，没有话讲了。这个人的口才，中文的话语讲不出来了。到这个时候，方言就来了，用另外一种的话语，把他心里头的感动发挥出来。有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里头看见神的荣耀，神坐在高天的宝座上，24位长老，众天使天君围着了四面上的敬拜。我今天蒙了恩了之后，我看见神的荣耀处，我也夫妇敬拜。在那一个敬拜里头，我真是对神说，神啊，你是配得的一切国度权柄荣耀的，我不过是灰尘所造的，我却是蒙到你的恩典，我承认你是伟大的主，你是宇宙的主宰。到底这样赞美敬拜的，敬拜来敬拜去化用光了，但是里头感觉还很多，方言就来了。一个方言了，你不知道讲什么话，但是你把里头的感觉能够透出来了，灵都非常的喜乐。方言是什么？诉说神的大能。请大家记得，生命浇灌也好，方言也好，可能在你身上有喜乐的感觉，不过是可能，不是一定。你切记不要注重到，哎呀，我讲方言是那样的喜乐，所以下次喜乐喜乐。
哎呀，我在森林浇灌，身上都会发麻，说下一次要麻一麻。我告诉我一天不是讲笑话的，我森林浇灌的时候里头到一个地方会打滚，所以我每一次要打打滚。我遇见过，我实实的遇见过有一些的人，他非要打滚不可，不打滚不过境。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些教会的团体，有一个教会的团体，在各地都有，每一次聚会中间非要发抖才行，不抖的话觉得圣灵没有同在，觉得聚会没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叫你抖，感谢赞美主，但是不是勉强圣灵非叫你抖不可。你不能够倒过来的，你倒过来就不对了。圣灵做给人有许多不同的感受，但是不要注重感受，要注重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怎么告诉我们呢？主耶稣是到圣灵来着，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唯一的目的要把耶稣基督荣耀出来，这是目的，不是叫我们发麻，不是叫我们发抖，不是叫我们感喜乐，不是叫我们打滚，这一些都是太次要的事，也不是应该我们注重的，那是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述说神的大能。还有圣灵临到我们身上乃是叫我们做见证。我去年八月到台湾去，我参加有好几个夏令会的会，这样的会有一位的弟兄是做生意做开厂的，这位弟兄有一个工厂，非常的爱主，他是老板，他每一次聚会都去参加，带领弟兄姊妹就领受到圣灵的浇灌。上了会了之后在房间里祷告，有的人去，有的人在旁边看，这不是旁边看，在窗外看，对不起，我也在窗外看，看他们有的人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起来了，有的人还没有他就过去给人按手啊，也有的人有，很好。但有一天我跟他谈，我说某某弟兄你这样经历有多少多久了，他说有多久了。我说某某弟兄你从这个经历领到了之后，你传福音叫人得救说的果效是如何。他说林弟兄啊，我从那一个经历觉得非常好，我帮助别人领受圣灵，我还没有注意去传福音。我说某某弟兄你完全错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使徒行第一章的里头应许要把圣灵降临，就是使徒行第二章所降临的，为的什么？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主的见证。你不把着那个圣灵浇灌你上的能力去传福音，而成为你个人享受的话，你太自私了，你枉用了主给你的恩赐。今天感谢主，在南美洲天主教的国家福音是最难传过去的，而现在南美洲福音能够传过去的都是那一帮有圣灵浇灌常常有方言恩赐的人把福音传过去的，是正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知道，福音乃是我圣灵那样浇灌在人里头，乃是为要叫人能够在做工上有了能力。最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个圣灵临到人身上叫人说方言还有一个用处，那是叫自己的灵叫做造就。他是用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用灵祷告的，用方言祷告的是造就自己。我的确遇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常常有这种方言的祷告，而这个方言的祷告，圣灵浇灌在灵身上的一个祷告，叫他的灵兴旋过来，叫他的灵活泼过来，叫他的灵从软弱的中间能够恢复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灵另外一种的工作。圣灵头一个是内住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第二个工作，灵到我们的身上就成为我们的能力。但如果你有一点经验了的话，你慢慢往前去会发现，在里头也好在外头也好，会汇合成为一个，分不出是里头和外头。我不是刚才已经讲了吗？用这幅的图画，圣灵从神那里因着基督的复活降临的时候进到我们的里面，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等我们有经历更加丰富的时候，常常因着生命的灵在里头充满充满充满，就满到外头，有一种经历。 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外面的浇灌，也就我们里头被充满，慢慢的时候分不出到底是里面的或是外面的。并且当你刚刚领受外面生命能力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受不了，你常常会一些特别的表现。我看见好多次啊，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北一个聚会中间散了会了，有一位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姊妹，祷告祷告都是圣灵浇灌了，躺在地上捶胸啊蹬脚啊，哎呀哇哇哇哇喊的，从喊了最少有半个钟头，哦喊了我们都心惊肉跳，喊的是真是凄惨不得了，哎呀，所以有的几位弟兄都害怕了，要他就停下来。有一位有经验的，不要停不要停，让他去喊，让他去喊，喊了半个钟头钟精疲力尽地停下来了。那一位有经验，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这是圣灵开始浇灌在人身上一种的现象。我们问那位姊妹是什么，她说她发现信主了之后对着妈妈的态度太坏了，得罪妈妈，在家中顶撞，那一次圣灵临到她身上，她非常的难过，她捶胸的蹬脚，她主要是定罪她的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感谢赞美主，主恩待她。但请记得，不是每一次捶胸的，不是每一次蹬脚的，有的时候圣灵这样做，感谢赞美主，但是并不是经常的，圣灵有他不同的做法，连圣灵领导人生的经历也有不同。你比方说摩德，摩德这个人传福音的地太大西洋的两岸救了100多万的灵魂，摩德他的福音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摩德福音的能力从圣灵的浇灌而来。当他还在芝加哥做牧师的时候，他的福音并没有大的能力，他一直盼望被圣灵所充满，圣灵没有充满他，他多次的祷告，圣灵也没有浇灌他。有一次他走在马路上，他心中有仰望，走走走的时候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了，哎呦，他非常的喜乐，又喊要叫，在马路上又怕警察抓到神经病医院去了，所以他说圣灵主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他就一边讲慢一点，一定会跑到一位附近的家里的一位姊妹家里头，到了客厅中去喊啊去叫啊，那圣灵浇灌的可能。那一次的浇灌是非常大的能力，但你如果去看戴德森的传记，他没有这样的表现。在戴德森传记里头读到圣经，神已经应许把圣灵赐下来，他在信心中接受，圣灵就充满在他里面，也没有喊也没有叫也没有打鬼。亲爱弟兄姊妹啊，外头的现象圣经没有标准的，圣灵要充满是我们所该追求的，不要舍本求末，不要住在外头的果效而忽略他的本部，乃是乃是求神敢不光把圣灵赐给我们成我们里头的灵，也求神浇灌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无论各种不同的现象，无论各种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是荣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一种的追求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那么我们自自然然得到能力，我们的侍奉上面有实在的果效，有实在的能力。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